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我是孟媛。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礼家礼亲，我们要直中主题。
好，时间容器。
对，因为要讲时间容器啊，所以我根本不敢浪费时间。
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要进入时间容器四。哎，等等，咱也太快了，说慢点说慢点，给大家稍稍缓冲一下。
对，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这个周周行呢，在《礼家礼亲》这本书当中呢，作者马瑞欣姊妹啊，她说这个是比较适合全职在家里面照顾家人和孩子的姐妹们哈。
是。
那使用了这个周周行的这个建议和计划之后呢，你就呢可以和上班族一样，同样拥有周末。
是我们呢可以来听一听哈，就是他给这些在家里头啊做全职妈妈的姐妹们提供的这些建议。我觉得我自己虽然是工作哈，可是也是有一些提醒。
当然了，对于上班族的我们来说哈，还是可以把下班的时间呢也可以稍稍的分出来，如果做不齐的呢，就等到周末的时候我们再去补着把这些事情都做了。
是因为等你听完你会发现，其实不管我们工作不工作，很多事情还是女人的事情。
对呀，他说基本的动作呢，就是把这个一个星期呢划分成五个主要的区域。
好，第一个主要的区域叫做采购日。
这个很好理解，采购日嘛就是买东西，也就是说尽量我们要把所有家里边所需要的这些采购的东西呢都集中在同一天出去买。
对，这个日子你定下来的是采购，那么就好好的采购，不要想别的。
当然呢，如果实在是临时有什么急需的啊，我们还可以是出门去买的。
是，但是因为这样呢，你就可以规划成这一天就做这样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时间又有下面的区域了。第二个区域呢叫做外出日。
这个外出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出门办事儿，比如说跑银行、邮局、医院，甚至是呢我们出去当义工，和朋友们的见面约会都可以包括在这一天里头。
是的，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把我们很多零零星星的每天要跑出去不同各种样的理由啊，各种样的时间呢整合起来。
对，
或许你会发现，哎，原来两个小时我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啊。
对呀。接下来重点呢要说一说这个居家日。设定这个居家日的意义呢其实是和外出日相同的。特别是对于有孩子的家庭主妇来说，日子呢常常过得松松垮垮的，就觉得好像每天都在忙，也不知道每天都在忙些什么哈。
我深有体会，确实是这样子的。
对，明明有福气在家当家庭主妇，却难得好好的待在家里享受一下家的舒适。
这个居家日啊，我觉得是很用心呢来享受你这个家的 一个日子。
嗯，
比如说不是什么都不做哦，
嗯，
但是呢所做的事情呢都是跟家庭的核心有点关系的。
嗯，
比如说整理家庭照片。
嗯，也要用这个日子呢来换换家庭的布置，为家人做一顿特别丰富的晚餐，或者呢是给家人写张甜蜜鼓励的小纸条，都是很温暖的。
对呀，你想想每周能有这么一次机会啊，给家人写张小纸条，多么的甜蜜呀。
是啊，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作者呢他是说他很喜欢在这一天呢专心想想家人的需要。
是
哇，我看到这儿我就停下来了，难道我们每天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家人，还要有这么一个特别的时刻特别的一天来专心想想家人的需要吗？
需要的。
嗯，
因为我们很多事情都想当然。
嗯，
甚至于我觉得感恩都是要特别停下来脚步来仔细想想的。有时候我们对家人，比如说我们对我们的另外一半，
嗯，
那每天都在工作，
嗯，
其实我们都觉得顺理成章。
嗯，
那我就觉得每天都是这样子嘛，
嗯，
没有特别要感谢他。比如说小纸条我写什么呢？
嗯，
其实应该在这个时候特别谢谢他嘛。
是，
那如果我没有留下这么一个时间来，每周有这么一点点的空间和时间来想这件事情的话，我不会刻意做这件事情的。
嗯，
也不会刻意来表达。
做贤妻良母，可能常常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呢是我们自己想做的，也许不一定是他内心里真正想要的。
对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用时间来静静的分析对方他真的想要什么呢。
嗯，
我所做的是他满意的吗？
对，
我们没有办法在很忙碌很忙碌的时候呢用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嗯，也许呢是我们的孩子呢最近在学校里碰到了一些困扰，我们需要好好的静下心来想一想怎么帮着孩子来梳理他内心的情绪。
是，这些是需要思考的。而且作者也说啊，他常为这一天为家人换床单枕套。然后呢也会用这一天补家人衣服上面掉下来的扣子。
对
啊，我觉得这一天啊真的是他以家人为主的一天，
真是非常细致的一天，
而且是刻意经营的一天。
那他说呢，作为一个家庭主妇，身体的忙碌呢只能让我们绕着一个房子飞来飞去，直到有了这个居家日才能让我们的心和家相连，
是
真正的享受到拥有这个身份的福气，并且越来越珍惜它。
对，在这个居家日呢虽然也做事情，可是呢却会尽量把这一天的每一个动作放慢，努力享受每一个付出的机会，感受他们从爱的泉源里边喷涌出来的英姿。
对，
记得这一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感恩的，而且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去享受去体验爱的。
在这一天呢提醒自己，我拥有一个家，身边有一些牵引我心的人，这真的是一种福气。
是的，所以居家日是我们两个今天特别特别隆重的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设立这样一个日子的
隆重推出。
没错，真的是，如果所有的日子都忘记了，那么这一周七天当中应当有一天是居家日。
对，让自己的心和我们的家相连，
越来越亲。
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说一说咱们贤妻良母们最喜欢的一个日子。
对，是吧，这真的应该是哈，每个女人都应该非常高兴能拥有这么一天，
叫做联谊日。
是，
虽然现在这个电话很方便了哈，而且现在微信也可以实时的语音留言哈，但是随时通电话随时语音留言也意味着随时可以挂电话，也意味着有一些谈话的内容其实没有办法深处到我们的内心深层。
真的是，这个联谊日啊也让我思虑良久。因为我真的发现啊，自从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好的各样大大小小的手机软件以后，我们就开始充分的使用这个手机软件，各种联谊。可真的每一个都有必要吗？真的每一个都是能够有内心里边的满足吗？
尤其是在需要建立的一些深刻的关系上，我们真正的投入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了吗？所以呢，在一个星期里面，可以设定这么一天，是来好好的整理我们的人际关系的一天。
是，就是你要很好的、细心的来想一想，到底这一天我要怎样过？
对，
有一些很实际的需要的人，你要真心去陪伴他。
嗯，需要跟他见一个面吗？
是
需要跟他一起喝杯茶吗？
这固定的联谊日啊，应该让我们现在好好的来想一想，在我们和我们的好朋友之间的关系上啊，就是女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上呢，
对，
我们要设计这么一天，是让大家都能够彼此在需要上有饱足的一天。
嗯，
说实话，也不要天天在微信里留言，咱们可以面对面吃个饭嘛。
对，看看你今天换了什么新发型，
面对面的拥抱一下嘛。
是，
我们人是需要这种面对面的联谊的。
对，嗯，最后一个设立这个日子呢，说真的，孟远，我不太喜欢，
我也不喜欢，可不可以略过？
不可以。虽然我们不喜欢，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哈，就叫做大整理日。
这个大整理日呢，在这里呢，时间容器是被归纳在了周周行。
嗯，
不过我觉得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需要，
嗯，
你可以把它放在月月行这个时间容器里面，
也可以的。
对，当然了，像我其实是把它放在年年行里面。
他其实是在这里边是建议我们，如果一个星期当中呢，你能够播出这么一天做比日常多一些的整理，那么年度大扫除呢就可以意思意思了啊，甚至呢可以完全就不必要了。
是，那今天呢我们介绍了这个周周行的时间容器，那每一个日子呢都不太一样，不过我想重点是我们要挑那么几个特殊的区域，
对，
让我们把它规划好，这就可以了。
嗯，
那我们现在进到了这个月月行哈，
嗯，
其实啊，我们说不完的。
嗯，
这时间容器呢，作者也说过，根据你的时间呢，你来设定，你可以是三个容器，也可以是四个容器，也可以是像他所设的第五个容器，就是每个月要花一些时间。
比如说一月份快过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月呢，咱们就准备迎春节。
是，
秋天的时候，十一月份呢，我们就来一起准备感恩节。
是，诸如此类，每一个月呢，你有一个家庭小目标，这样可以帮助你在一整年当中更有规划。
那以此类推呢，你还可以有季季型、年年型的时间容器。
对，这些容器都是为了给你的岁月画好界限。
嗯。那好，今天呢啊，我们这个时间管理到这儿呢，我们谈的就告一段落了。
是，记得一件事情哈，如果真的在设置这些或者使用这些时间容器的时候呢，跌倒了不怕的，时间还在，爬起来再跑。
对，我们每一个贤妻良母们哈，根据自己的情况，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全职在家的啊姐妹们，都根据自己的体力、精力和自己的生活的具体情况，来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时间。
是的，好，我们一起来努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您来跟我们一起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第十四章，动词及其他自由。上帝是动词。麦肯往外走进午后的阳光，他对自己的感觉是一种奇怪的混合， 既像一条被拧干的破布，却又生气蓬勃，令人振奋。这一天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而且只过了不到半天。有一小段时间，他举棋不定地站在那里，之后才漫步走到湖边。当他看见系在船屋边的几艘独木舟，他知道或许那将永远是甘苦参半的象征，但乘着独木舟游湖的念头却多年来第一次给了他力量。他解开船屋尽头的最后一艘独木舟，战战兢兢地把小舟划入了湖里，开始划向湖的另一边。在这之后的几个钟头，他绕着湖探索其中不为人知的角落和缝隙，找到两条河和几条小溪，有的是从上游注入湖中，有的则将湖水引往更低处的盆地。他还发现了一处可以漂在水面观看瀑布的完美地点，高山的野花四处绽放，为大地增添了点点色彩，这是最安详也最和谐的平静感。麦肯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了，如果他曾经感受过的话。他甚至唱了几首歌，两首老诗歌和两首老民谣，只是因为他想唱。唱歌也是他长久以来不曾做过的事。回溯遥远的过往，他开始唱起以前常常唱给凯特听的那首呆呆的短歌。凯凯凯凯特，漂亮的凯特，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人。他想到女儿，忍不住摇了摇头。女儿是那么顽强，却又是那么脆弱。他不知道应该如何才能触动女儿的心，他已经不再惊异自己那么容易就泪眼盈眶了。他一度转头观看由桨叶和船尾造成的螺旋与漩涡，当他转回头的时候，发现沙瑞玉正坐在船头注视着他。他忽然显现，令他跳了起来。天哪，麦肯惊呼道，你吓着我了。对不起，麦肯，他道歉说，不过晚餐快准备好了，该是请你移驾回小屋的时候了。
你在这段时间都和我在一起吗？
麦肯问道，仍是有些惊魂未定。
当然了，我一直都和你同在。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麦肯问。
最近你在的时候我都能够察觉得到啊。
要不要让你知道和我是不是真的在这里完全无关，我一直与你同在，有时候我用特殊的方式要你察觉，那是比较刻意的。
麦肯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并且把独木舟掉头划回遥远的岸边和小屋。这个时候从灌入脊椎的一阵震颤，他清楚地分明地感受到沙瑞玉的存在，他们两个人同时面露微笑。
沙瑞玉，我想问你，即使我回到了家，也能一直像现在这样看见你或者听见你的声音吗？
沙瑞玉微笑着回答，麦肯，你随时可以和我说话，我也会永远和你同在，无论你能不能察觉到我的存在。
现在我知道了，但是将来我要怎么听见你的声音呢？
你会学到在自己的思绪中听见我的思绪，麦肯。沙瑞玉向他保证。
会很清楚吗？万一我把你和另一个声音搞混了呢？万一我弄错了呢？
沙瑞玉听了之后哈哈大笑，笑声如奔放的流水，近乎音乐。
你当然会弄错了，
每个人都会弄错，但是随着我们的关系持续增长，你就会开始更认得我的声音了。
我可不想犯错啊，
麦肯嘟囔了一声。哦，麦肯，沙瑞玉回应道，要知道错误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且老爹也会在错误里动工达到他的目的。沙瑞玉神情愉快，麦肯也不禁对他咧嘴而笑，他的论点清晰易懂。
沙瑞玉，这和我所知的一切是那么截然不同啊！请别误会，我是很喜欢你们这个周末给我的经历，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到我的现实生活，我也说不上来，把上帝想成苛求的工头似乎比较容易和他相处，连处理剧痛的孤单也比较容易。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沙瑞玉问道。真的吗？
至少那样，我似乎可以控制一些东西。
说似乎是对的，但那能为你带来什么呢？剧痛和更多的痛苦，非但你自己无法承受，连你最关心的人也没有办法幸免，你知道吗？
根据老爹的说法，那是因为我害怕情绪，
麦肯透露。沙瑞玉笑着回答麦肯，我认为那次的小交流真是妙趣横生啊。
我害怕情绪，
麦肯承认，对沙瑞玉似乎如此不在乎感到有些心烦。
我不喜欢情绪带来的感觉，我用情绪伤害过其他人，完全不能信任自己的情绪。
你创造所有的情绪吗？还是只有好的情绪呢？麦肯，沙瑞玉似乎跃升至空中，麦肯仍然难以正视他，但是近傍晚的阳光投射在水面上，变得更难把沙瑞玉看清楚了。情绪是灵魂的色彩，它们既壮观又惊人，当你没有感觉的时候，世界就变得沉闷苍白。只要想想当初剧痛如何减少了你生命中的色彩，你就会知道，你的生命只剩下单调贫乏的灰色和黑色。
我请你帮我了解这些情绪，
麦肯恳求地说。其实没有什么好了解的，情绪就是情绪，不好也不坏，它们就是存在。这里有个说法能够帮助你在心中厘清，麦肯，典范驱动感知，感知驱动情绪，多数的情绪都是回应感知，就是你在特定的状况之下认为真实的事。如果你的感知错误，那么你对感知的情绪反应也会错误，所以你要检查自己的感知。除此之外，你也要检查自己相信的典范是否属实。你笃信某件事是真实的，那件事并不会因而成真。你要愿意重新检查自己相信的事，越是活在真理中，情绪就越能够帮助你看清楚。但是即使如此，你对他们的信任也不要高过于我。麦肯任由桨随着水的流动而在他手中转动，
感觉好像在关系中生活，你知道，就是信任你，和你说话好像比单纯守规矩复杂一点。
什么样的规矩呢，麦肯？
你知道，就是经文里告诉我们应该做的各种事情。
好，沙瑞玉带着若干犹豫说，麦肯，那么你说说那会是什么呢？
你知道了，
麦肯挖苦地回答说，
就是行善避恶，善待穷人， 勤读经，勤祷告，上教会那一类的事情。
我懂了，那么这对你有效吗？
麦肯听了之后大笑。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做过，有时候我做的还算不错，但是总是有些事情让我很难克服，或者觉得有罪恶感。我只以为我需要更加努力，但是我发现要维持那种动机，确实是很难，真的很难。
麦肯，沙瑞玉用责备的语气对他说，圣经没有教你要遵守规矩，那是耶稣的写照，文字也许能够告诉你上帝是什么样子，甚至他希望你怎么样。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你只是想靠你自己的话，说实在的，我保证你一件都做不来。生命和生活都在他里面，别无他处。哦，我亲爱的麦肯，你该不会以为你可以靠自己活出上帝的公义吧？
哦，是有一点，
麦肯怯懦地说，
可是你也得承认呐，规矩和原则比关系要简单呐。
你说的没错，关系是比规矩混乱了许多，但是规矩永远不会给你答案，让你明白内心深处的问题，而且规矩也永远不会爱你。麦肯一只手浸在水里面玩，看着自己的动作制造出的图案。
我渐渐地发现我知道的答案很少，我近乎于无知。沙瑞宇，你知道你已经把我彻底的颠覆或者翻转了。
麦肯，宗教是关乎拥有正确的答案，而他们的答案有一些是正确的，但我是关乎过程，要带你找到活生生的答案。一旦你找到了的话，就会从内在开始改变。有很多聪明人可以依据他们脑子里边的想法说出很多正确的事，因为有人告诉过他们正确答案，但是他们根本不认识我。所以说真的，即使他们是对的，他们的答案又怎么会正确呢？你明白我大概的意思了吧？沙瑞玉对自己的话发出微笑，所以即使他们可能是对的，他们仍然是错的。
我懂得你在说什么了，神学院毕业之后，我有很多年都是这样，有时候我有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不认识你。
这个周末和你分享生命，远远地比那些答案更有启发性。他们两个就这样谈着谈着，继续慵懒地顺着水流移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